请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三章，
第三章第十二节，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有一句话说回来吧，这个回来这个字在耶利米书里面一共用了47次，所以我再把它读一遍，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三十一章第三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在交通今天晚上的信息之前，我想我要做两个说明。第一，就是今天下午我们查到这个米迦书，我们发现米迦书和以赛亚书有一些的不同啊，有一些的相同点啊，可以说米迦书呢就是以赛亚书的缩影。那么我们说过大概有34段，这两卷书是重叠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以米迦书里面有一些话是相当于以赛亚书里面的许多话。那么下午呢，我有一个地方存疑啊，就是我提醒弟兄，有一个地方我说米迦书5章1节到13节是相当于以赛亚2章6节8节，那么这个是错误，所以我想把它改过来，就是应该是5章10节到13节。 米迦书5章10节到13节是相当于以赛亚2章6节8节。好，这是第一件事我需要交代清楚。那么第二件事呢，按照我们原来的进度，我们是希望这一次呢，我们能够把17卷的先知书都说完，都讲完。那么刚好是4组的黄金4重唱，我们知道有以赛亚的4重唱，有耶利米的4重唱，有以西结的4重唱，最后有但以理的4重唱。不过这次呢，我们没有想到台风来袭，所以我们当初是希望如果没有台风的话，我们希望那个进度能够稍微快一点。那么所以感谢主，昨天到今天虽然风雨交加，还是很多弟兄姊妹来了，不过我们还是心里挂着有些的弟兄姊妹因着软弱或者因着各方面的情形不能来，他们总是有一些损失。所以呢我觉得为着顾到已经来的还没有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呢我这几天在主面前寻求是不是就把这个进度稍微放慢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没有来的弟兄姊妹也许还有一点的还有一些的机会。所以我心中的感觉是这样，是不是今天晚上啊，我们就结束在以赛亚耶利米的4重唱，结束到这里为止，我们就不赶了。因为赶的话呢可以说像走马看花，对我们的帮助不是很大。所以呢我们还欠弟兄姊妹2组，就是说但以理的跟以西结的4重唱。那么我相信这里面还是有很多东西我们恐怕不能太快，所以照着目前这个进度呢实在说来也是蜻蜓点水似的，但是呢我相信总是时间多一点总是对我们帮助多一点。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我里面就有一个想法，是不是我们就把这个后面的2组，这个对2组这个信息呢，我想我们就延到这个元旦的时候，因为元旦我们总要再聚一次。 那么本来我们元旦是讲交通另外的题目，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元旦的时候我们还是讲先知书透视，不过是二或者是下，这次上下是下，那么我们这次没有讲完的，我们希望下一次能够讲完。那所以一直拖到元旦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台中那边有特别的需要，所以我们把以往啊比方说一个梯次有十个主日晚上的在台北的那个机会，我们现在暂时挪到台中去，顾到那边的需要。所以呢，大概有快三个月的时间，两个半月的时间，那么我们在台北就不能有这样的聚集。但是呢，我们想无论如何等到台中那边告一段落以后，那么元旦我想我们还是有这个机会。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把元旦那段时间30号是不是30号到2号上，那么这几天呢，希望大家能把时间稍微让出来。那么我想我们到元旦的时候，我们能够如果我们主如果愿意我们有这样的聚会的话，那么我们希望能够继续的讲先知书啊，还没有讲完的，我们希望那个时候能够完成。那么趁这个机会，我也劝弟兄姊妹，本来呢是有30位弟兄姊妹是应许说一定要把先知书读完5遍，那么不行的话最少读完1遍。还有呢，他们应许说每一次这30个人呢每次一定都到。那我不知道他们是暗中在那里祷告，有的人也许跟不上，所以这一次呢果然来了台风，那么他们是很好的借口，有的人不能来，那么有的真的是不能来啊，我想没有办法。那么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所以已经有30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一些？如果弟兄姊妹你们经过这一次聚会觉得主给你们一点的帮助，觉得这样的信息对你们有帮助，那么最要紧，如果你自己也真是愿意放在里面，那么能不能请你在回应卡上面能够告诉我们一下，就表示说你也愿意加入这个追求网啊，不只是30个人，我们希望更多一点。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呢，我们就是希望说有没有可能现在到元旦的时候，那么最少呢我们还因为现在有2-3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不可以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如果没有读完5遍的尽可能读5遍，如果实在不行2遍也可以3遍也可以，不过最少我相信我们一定要把读完1遍，那么这样我们下一次元旦再来的时候就不会太陌生。因为我很担心啊，因为这个17卷先知书是比较冷门，是比较不容易啊，因为大先知书又太长，那么大家不容易抓住重点，那么小先知书呢又太陌生，有的地方实在是读不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印象不多也不深。那么最好的就是我们还是努力的把它读一下，所以如果大家都有做一点的作业，那么来聚会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姊妹得着的一定是更多。所以我想也许这是这样的安排呢也许是更好的，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就这样的做。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个耶利米书，还有呢除了耶利米书之外，我们知道在小先知书里面信息和耶利米几乎类似的，那么一个是哈巴谷书，然后呢是厄巴底亚书，厄巴底亚书就一章啊，还有呢就是西班牙书，那么这3卷书都是蛮短的啊，耶利米的特别长，所以呢我们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注意耶利米，然后愿意的话我们时间来得及的话，我们希望今天晚上能够也把那3卷把它说了，那这样我们就能知道说这4卷的信息呢都是一致的，那么有一个有个主题在那里，那么我们希望能把那个主题能够找到。那么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读出那个预言背后的灵，因为预言的灵乃是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不会光读了一些预言结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主，那么就非常可惜了。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从耶利米这一卷书开始，我们还是先读一点的圣经，耶利米书我们从1章读起，耶利米1章，第1节，便雅悯地
亚拿突城的祭司，亚拿突城是祭司的城，所有的祭司都住在那个城里。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耶利米是祭司，那么他的家，他的故乡呢是亚拿突城，离开耶路撒冷不是很远啊，那里有一座城。那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所以这就给我们知道耶利米书到底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做先知的啊，在约西亚王在约西亚王朝的时候，然后接着呢是在约雅敬王朝的时候，还有再接着呢就在西底家王朝。那么到了西底家呢，可以说以色列人就被掳了。那么这段时间呢，耶利米在这里做先知。那么第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弟兄姊妹，这个非常清楚，现在神对于耶利米所给的使命是要叫他做列国的先知。那这个我们一定要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才可以，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实行拔出拆毁毁坏轻浮，又要建立灾之。那这句话第十节非常重要，前面说我要叫你做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然后呢神说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颠覆，又要建立灾之。所以这里好像有一栋房子，神要把它毁坏了，但是现在呢要把它建立起来，一面呢好像一根树要把它拔出来，但是最后呢神要把它栽植住了。所以这个是耶利米的托付。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明白整本的耶利米书，我们一定要明白刚才的这一句，第一，神让他做万国的先知或者列国的先知，然后神说我要把你立在列国列邦之上，然后呢下面说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轻浮，用新约的话来说这就是死，又要建立栽植，用新约的话来说这就是复活。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耶利米的指示，用新约的话来说乃是死而复活的指示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否则我们不会明白什么叫做耶利米书。好，然后下面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两幅图画，耶利米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那么什么叫做杏树呢？我们叫杏树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老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杏树开花。杏树开花就是指着我们这个，就特别指着银发族的特有的权利，那就是说他们呢这个头发上好像杏树开花一样。那么这个杏树啊，乃是冬天过了以后，春天来了，第一个开花结果的树， 所以杏树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死而复活。冬天过去了，春天来，第一个开花的就是杏树。所以你看他们一面神给耶利米的托付，那个托付，那个使命，那个执事是死而复活的执事。这是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讲，用旧约的话就是实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才知。那么现在为了加强这一点呢，所以神现在就给耶利米看见一幅一个意象，那个意象就是他看到一个杏树枝，杏树枝。那么这里特别注意的，这是个枝子，不过它是个杏树的枝，所以这里就叫我们想起什么呢？这就叫我们想起这个在当你读到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度以色列人他们背叛摩西跟亚伦，结果神在那里为亚伦说话，那么十二根杖包括亚伦的杖通通放在神的面前过夜，第二天早晨你看见只有亚伦的树上开花，而且那个所开的花是杏树杏花，所以本来那个跟着杖每一根杖都是树枝，都是枯的枝子，但是呢你怎么知道神差遣亚伦，你怎么知道神使用亚伦？现在最大的证明就是所有的杖都没有开花，这根杖这一根枝子本来是死的，结果呢你看见上面结满了杏，所以这个就是杏树枝的意象。那么对于亚伦来讲，神所以用他，因为死而复活，对耶利米来讲也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意象。那么接着第二个意象，第二次十三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那么这个烧开的锅从北边倒下来，那个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祸患，代表灾难。那么特因为从北方出来，我们知道这就是代表什么，就代表说现在巴比伦的军队从北边来，然后呢要围困耶路撒冷，那最后呢巴比伦要把以色列人就像一根树一样就拔起来了，然后就把他们搬到什么地方，就搬到巴比伦去，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被掳。那么这些苦难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这个耶利米所看见的什么，是一个烧开的锅，然后呢就临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当然代表死亡，这个当然代表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锅是倒在耶路撒冷身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乃是大王的君，乃是神的京城。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它乃是神的城，是属乎神的。那么这个事怎么会临到耶路撒冷呢？那么我们要知道，神就是借着耶利米来解释为什么这些事临到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些事临到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里是有灾难没有错，这个是预言，讲到将来有灾难，但是圣经里面绝对不为着灾难而讲一个预言。圣经里面如果讲预言提到灾难的话，当然提到死，但是死背后一定是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以赛亚给我们看见的预言。那个预言告诉我们说，不错，北方从北方有一个烧开的锅要倒下来，那是个大的苦难。但是呢，但是不要忘记了，在这个苦难的背后，神有一个目的，神有一个教育的计划，神对于他的百姓有一个最终的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叫我们经过死而能够达到复活。所以我们要知道，拔出是为着栽植的，拆毁是为着建造的， 神不是无缘无故的拆毁，撒旦是无缘无故的拆毁，撒旦是不讲理由的拆毁。但是呢，就着神来说，我们知道每一个苦难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知道耶利米也好，哈巴谷书也好，俄巴底亚书也好，西番亚书也好，在这里都教我们，在教我们应该学一个什么样的功课。那么这个就是耶利米给我们看见的。不过这里对耶利米来讲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当他这样来说预言的时候，你能想象到一定会有反弹的。所以你知道到了第十七节，神就鼓励他，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是一点点的话，一切的话。你记得前面神还对耶利米说，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现在问题就是说，神不只差他到以色列去，不只差他到犹大去，甚至于神后来也打发他把那个信息，把他说神所说的话告诉巴比伦王。所以你知道现在他说话的对象不光是以色列人，现在他说话的对象乃是巴比伦和这些人。那为什么？因为这个代表神的整个的计划。如果光是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要问说，为什么这些苦难临到我？但是不要忘记，不错，神是借着巴比伦管教了以色列人，但是最后不要忘记，神要兴起管教的手，那个管教的手也落在巴比伦的身上。所以这里非常非常重要，在这里你看见神是一视同仁的。你如果读耶利米书的话，你就看见是耶利米的的确确站在神的角度，站在神的立场为神说话。所以在这里你看见神一点的偏颇也没有，在这里很清楚的你看见是一面，不错，苦难是临到了以色列，是临到了这个以色列，但是苦难也临到了那个使以色列带来许多苦难的巴比伦。所以我们读圣经你要记得，这就是整本的耶利米。所以耶利米非常忙碌，耶利米神说，你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然后呢，我们再读下去，他说，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然后下面说，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托付是个了不起，是个特别的托付。现在他不是与一个人做敌，他乃是与全地还有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十九节，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想已经很清楚了，整本的耶利米书的解释就在第一章。你把第一章读完了以后，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神给耶利米的托付，现在你知道说神把一些话放在耶利米的口里，这些话就是神所要说的。现在这些话是不只要敲醒以色列人，也要敲醒全世界的人。所以现在呢，耶利米要准备好，神差遣他往谁那里去他都要去，吩咐他说什么话他都要说。现在神要让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为对。他们要攻击你，但是神说却不能胜利，因为我与你同在。那么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个很基础很基础的几个点我们要抓住，然后等一等我们对于耶利米书就会有比较深一点的认识。有一点我觉得非常稀奇，你如果 如果主在这里说，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但是你读了整本的耶利米书，你的感觉觉得耶利米的心是在犹大的身上，是在耶路撒冷的身上，所有的列国是陪衬的。那不错，你如果读到后面的话，比方说从46章到51章，你看见那个预言是对谁说的？是对那些列国来说的，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不错，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耶利米是列国的先知，因为神当初打发他就是要叫他做列国的先知。那么列国这两个字也可以翻成万国，就是万国的先知。但是呢，稀奇的，如果是万国的先知的话，为什么耶利米书我们看见他整个的跟整个的负担，他整个最中心的话是对以色列人发的，是对犹大家发的。那不错，后面46章到51章他是对列国发出预言，但是最少前面还有45章你看见大部分是向着以色列的。所以这怎么能说他是万国的先知呢？明白吗？那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点。那么如果你读25章或者27章的时候，那么很稀奇，你记不记得他自己带上一个，他自己带上一个鹅啊，然后呢，那么然后就告诉他说，这个要替各国都套上。那么你知道那个时候各国呢都打发了一些大使就到了京城，那么现在呢耶利米就趁这个机会，那么就把这个对于列国所说的话，那么就对那些使者们说，叫他们把这些话带回去，而且告诉他们说，不止以色列人要服在这个谁的手下，要服在这个巴比伦的手下，那么叫列国包括以东啊摩亚都应该服在巴比伦的手下。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巴比伦大军要压境，不只是以色列要顺服，列国都要顺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他的知识是很广的，因为的的确确他是不光是对以色列，也对列国，也包括什么摩亚，包括以东啊，包括腓力士啊，包括推罗啊，那这些当然通，包括亚门的这个，当然他周围的通通在里面。那不止如此，甚至于呢，你记得最后啊，我们的最后两章，最后倒数过来第三章，从50到51章，这两章是最后是讲到对于巴比伦的预言。那么这个告诉，那么耶利米就给我们看见将来有什么事要临到巴比伦。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那两章啊，那实在那可以说对于巴比伦发出预言。所以你知道说，现在这个巴比伦大军压境的时候，可以说是巴比伦最强壮的时候，最强盛的时候，那谁能够预言说他要毁灭？而且如果我们懂得什么，我们如果知道巴比伦城，那个可以说当时最坚固的一个城了。我们知道那个城是四方的，那个城的城墙上面可以好几匹马车可以同时跑的。那为什么这座城是不会攻陷的城，是个永远之城呢？因为尤法拉底河根本就是从他们当中流过来的，从当中流过去的。然后呢，你看见说这个城啊，四周围都是鸿沟，那个鸿沟是哪里来的？鸿沟就是他们把很多的泥土挖好了以后，这个鸿沟底下那个深度跟墙的深度就差不多的。那么不光这样，这个城分成两部分，这个当中让河经过，所以呢所以到时候呢他们有这个，到时候他们可以管制的，而且他们有好几个渡口。那必要的时候，如果敌军压境的话，他们有个地道可以从一个城的一端到另外一个城。所以这个城啊可以坚守好久好久，根本不大可能这个城可以沦陷，不可能。但是稀奇的很，在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以前，耶利米就在50章51章就预言说巴比伦城要毁灭，而且不光讲巴比伦城要毁灭，而且告诉我们是后来巴比伦是怎么毁灭的。所以这个非常惊人的预言，你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个50章跟51章的话，那么等到他把这个预言都写下来以后，他就把那本书呢就交给一个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一个大臣，那么也是 皇宫里面的大臣，然后告诉他说，你把这个书呢交给那个巴比伦王，就是交给尼布加尼撒。那么这就是论到将来巴比伦城要毁灭，而且巴比伦后来那个毁灭的情形啊，跟我们在历史上所知道是一模一样，稀奇的不得了。所以很清楚，我们知道说耶利米是列国的先知，所以就字面来讲，他的的确确顾到他们了。不过呢，多多少少你还是有一些问题不能解决，就是说，既然耶利米他的心是在谁的身上，是在哪里，他的心根本就是在这个以色列人身上，所以严格来说他应该是以色列人先知才对。但是为什么说列国的先知？因为圣经只要说列国的先知，多半有外邦的先知的意思，所以这有一点像保罗，保罗就是外邦人的先知。但是很明显，你读耶利米书，你看见你都把前面45章读过了，他毫无疑问是以色列的先知。但是为什么神说列国的先知？那这里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话是对万国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解释这个预言的定律的时候，有一个定律很重要。我们说圣经1800多个预言是围绕着两个焦点在那里转，主第一次来，主第二次来，属天的和属地的。所以你看见说这里面应作在以赛亚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两个以色列，以色列人是以色列，弥赛亚我们的主也是以色列。那么雅各以色列人所以叫以色列，因为他们的祖宗雅各改名叫以色列，所以他们都叫以色列。那么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他叫以色列，所以我们也叫以色列。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真以色列，我们是真犹太人。那如果这样的话，现在解释圣先知书的时候就非常清楚了。一面来讲，这里的以色列人是指着历史上属地的以色列，但是同时也是指着我们来说的。所以好了，那么在这里呢，既然这个耶利米是做列国的先知，换一句话说，这个列国的先知就是万国的先知。万国的先知是什么呢？有一个意思很清楚，你记不记得这个神告诉亚伯拉罕说，神怎么告诉亚伯拉罕，那我要赐福给你，你然后呢，你这个要叫别人得福。那最后第三点就是万国或者是万族都要因着你得福。那么弟兄姊妹，万国要因你得福，就是这里所说的列国。那么万国都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非常简单，因为你根据这个根据创世纪22章，你知道亚伯拉罕怎么能叫万国得福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创世纪22章圣经明明说，你的后裔，就是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叫万国得福。然后呢，保罗读到那一段圣经呢，他发现那个后裔是单数的，所以加拉太书那里告诉我们说，那个后裔乃是指着基督说的。所以现在明白了，亚伯拉罕最多不过是游牧民族的一个酋长，他怎么会叫万国得福？没有别的，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到有一天基督降生在伯利恒。那等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你看我们这些万国，我们是从万国各地各方各族买来这些人，你看看我们从各个地方，我们散布在万国里面的人，你看我们这些人因为信了耶稣，我们就得福了。所以万国得福就是指着我们这些人听见福音以后，我们就得着祝福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非常的清楚，这里很明显的耶利米做列国的先知，做万国的先知。那么你看见说，今天呢，万国是因着耶稣基督得福， 那么以赛亚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相信了神的救恩，那么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了救恩，那么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你看见神的爱跟神的义能够相遇，那么我们知道神的爱跟神的义都救了我们，所以我们这些万国就都得福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耶利米就是打发到万国中间，就是打发到像我们这样的人中间。那什么意思呢？很简单，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这里以色列人所学的功课通通可以用在我们身上。这里面表面上你所读的是以色列家的事，但是你发现说这里面的功课通通是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在这里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不错，这里面有很多字面的东西，但是呢也有很多字面的预言，没有错，但是更重要更重要，这里的教训是什么？是属灵的教训。所以这里才说我要派你做万国的先知，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些话不光是对巴比伦，不光对那些人说，乃是我们这些从各国各族被主用宝血买回来的。你看耶利米有些话围着我们，耶利米这些话是为着我们来说的。所以当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看见说这个灵意要超过字面。在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发现很多都是字面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就是童女怀孕生子，你不能把那个童女把它凌然解。但是到了耶利米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举个简单例子给弟兄们听，我比方说这个耶利米在第二章的时候就开门见山就给我们看见到底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什么地方得罪神了。那么你知道耶利米一针见血，就是几句话就把整个问题就讲得很清楚。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那就是第二章，耶利米第二章第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弟兄姊妹，这句话我的百姓当然指着以色列人说的。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犯了两件恶事，做了两件恶事，他们犯了两个大罪，他们不止两，其实犯了许许多多罪，归根结纳来讲这两件恶事，第一离弃我这活水的泉，神对他们来讲是活水的泉源，是源流，源流不断的，但他们把它遗弃，这是第一个，第一件恶事。第二件恶事，他们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就指着偶像来说的。所以偶像就代表他们自己去凿出池子，结果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弟兄姊妹，你们不要以为说这个偶像就是有形的偶像，不一定。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宁可放弃那个活水的泉源，我们用自己的办法，我们在那里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们要凿出池子来，结果呢你看见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个代表我们的成就，那个代表我们的努力。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主说你们离开我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呢许多时候我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源，结果我们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是两件恶事，你看见没有。今天就这一段圣经来讲，毫无疑问是讲以色列他们发生的故事，后来就告诉我们，就解释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最后兵临城下，神愿意让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为什么？那个解释就在这里。那么好了，弟兄们，这一段圣，这一节圣经难道只用在以色列身上吗？因为耶利米是列国的先知，万国的先知，我们这些人既然从各国各地各族，神用宝血把我们买了回来，那你看见说耶利米的信息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这里的百姓不只是指着以色列人，也是指着我们来说的。那么现在你知道说 一点都不错，一开始神就把我们的难处点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一个基督徒，你不管怎么，今天我们的难处软弱在什么地方，一定这两件事你看好了。一个就是我们离弃神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件事我们为自己凿出石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石子。所以这就是那个解释。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现在我们就知道耶利米书是可以说是为着我们的一本。比方讲被盗的民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那个被盗的民难道光是以色列人？当然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你觉得这本书很特别。这本书你看见这里面的书根本不光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也是对我们来说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呢我们就必须对耶利米书里面几个重要的事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简单的来说，你读整本的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它整个预言的焦点严格说来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整个预言呢就围绕着耶路撒冷。等到这个巴比伦兵临城下的时候，最后呢你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就沦陷了。然后他们放火把它烧了。那么然后呢他们就把以色列人就拔出来，就像一根树一样，就把他们送到遥远的巴比伦去。好，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耶路撒冷代表什么？到底以色列人被掳又代表什么？那么这里的巴比伦王，不错，是历史上的一个侵略者，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帝国，没有错。但是对我们来讲，巴比伦到底代表什么？因为既然耶利米是万国的先知，那么现在我们需要懂得一些语言是我们能够懂得。那么对以色列来讲，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到对以色列来讲，他们所有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当以色列人逃难的时候，他们逃难经过拉结的坟墓，结果拉结呢因为儿女都不在了，那么以是耶利米用诗意的说法，这个结果呢那个拉结就嚎啕大哭。那么这个拉结的坟墓啊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一端，而拉玛呢是耶路撒冷另外一端的城。那么因为这个拉结嚎啕大哭，声音大的一个地步，结果你在拉玛那个城都能听见他嚎啕大哭。为什么？因为对于拉结来讲，这是空前的浩劫啊。对拉结来讲，你看看这些他自己的儿女从此以后不在了，他们逃难的时候逃经过这个坟地，结果呢然后他们被掳到什么地方？被掳到巴比伦，远远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不错，对于以色列来讲这是亡国的痛苦，对以色列来讲这是抛井离乡的痛苦，那对我们是指着什么来说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地方把它弄清楚了，就是否则的话，我们耶利米书读了没有感觉的。我们知道为什么这耶利米书这么重要，因为耶利米是做列国的先知，所以解释这些话应该是对我们来说，所以这里面一定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话，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的。所以我们要问说，什么叫做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到底代表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又代表什么？这是两个问题。但是在两个问题以前，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耶利米在这里到底是代表什么？耶利米不错，代表他自己是神的仆人，没有错，他是先知。你看见说神要叫他顺服，然后神要叫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和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所以当他说预言的时候，第一他自己家的人拒绝他，他是亚斯突的人， 结果后来雅斯突的那些人离弃他。第二，他五次被放在牢，要么不被，他五次被监禁，有的时候在这个坑里面，有的时候被放在院子里面，有的时候被放在囚牢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耶利米在这里是神的仆人，那么代表他，如果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里毫无问题的，你看见这里一个忠心神的仆人。但是弟兄们，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多多少少你会觉得，你读耶利米，你会看见耶利米比他本人要多一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当你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问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下面有人怎么说？你是耶利米。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在许多人印象里面呢，我们的主就是耶利米所代表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找出来耶利米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就好像约瑟是主的预表，就好像大卫是基督的预表，就好像摩西是基督的预表，就好像波阿斯是基督的预表，那么有没有可能耶利米也是基督的预表？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和新约比较才可以。那么如果我们和新约比较，那个解释在新约里面，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说，耶利米的的确确是基督的预表。那如果这样的话，耶利米戴两顶帽子，一个是他自己的帽子，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是耶利米自己。第二呢，你看见说那是预表基督。那么从耶利米自己来讲，可以做我们的榜样，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学。那么就做他是预表来说，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他在哪一点上预表我们的主，然后呢这里又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训，那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所以呢，在我们讲到底这个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以前，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先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出来这个耶利米是基督的代表？那么这个答案呢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举出十点来证明给弟兄们看，的的确确我们的主是这个耶利米是基督的代表预表。那么读预表不是随便的，读预表你一定要到圣经里面去找证据才可以，到新约圣经找证据，否则的话呢不能成立的。那么第一点呢，你知道耶利米是从母腹里面就被分别为圣，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因为你读到以赛亚49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以赛亚49章那里有一句话，你们不必读，我翻给弟兄们听，耶和华就选召，那他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那么那个人是谁呢？他那么神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们上一次解释过了，这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指着弥赛亚说的。所以你看见说弥赛亚是从母腹里面就蒙召。那么你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很清楚，这里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为圣。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你看见说这个，你看见这个，无论是耶利米也好，我们的主也好，他们都非常的忠心来传递神的话。那么我想这一点我们不必再说了，我想很在耶利米身上是很清楚，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也很清楚。如果你要引一段一节圣经的话，那就是我念给弟兄们听就可以。你看在我们主的身上，约翰福音12章49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那么你如果比照耶利米，神对耶利米所说的，那怎么神怎么说呢？神对他怎么说呢？ 神对他说，那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什么。所以这个很清楚，这个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从表面上来说，以耶利米的工作没有果效。你如果去读，你去读这个耶利米书，他是在那里说话了，但他的工作没有果效，从表面上来讲没有果效。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赛亚53章那里讲到我预言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以赛亚53章你记得那里的话是什么？那里话告诉我们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你看，从这两点，我以赛耶利米和我们的主非常非常的像。第四点，耶利米是个哭泣的先知，我们都知道，耶利米哀歌就是他写的。那么听说呢，耶利米是藏在哥哥他的一个山洞里面，所以等到那个时候，这个巴比伦军队把耶路撒冷城烧的时候，你们如果去过耶路撒冷都知道，那么那个大概是大马士革城外，那么那个在哥哥他的那个山洞里面，那么听说他就躲在那个地方，然后就看见整座城在那里焚烧。那外面的火在烧的时候，耶利米告诉我们说，他从天上有一个火在他里面烧，烧到一个地步他眼泪汪汪，所以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耶利米哀歌的话，你看见说在那里的的确确你知道说耶利米是哭泣的先知。你读整本的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很明显他是个哭泣的先知。但是弟兄们，我们今天读耶利米哀歌，这个哀歌是哀什么？哀耶路撒冷，对不对？这耶利米哀歌，你看见五章圣经都是诗，都是诗的题材，给我们看见说耶利米哀耶路撒冷。但是你记不记得我们主耶稣有一次在地上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啊，我多次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你知道吗？那一段圣经啊，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那是一首诗啊，那一段话根本是一首诗啊，那一段话完全是符合诗的结构的。所以如果你要找主耶稣的诗的话，里面有一段的话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只是你们不愿意。他哭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旧约有耶利米哀歌，新约也有耶利米哀歌。新旧约的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耶路撒冷，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也是哀耶路撒冷。不止如此，你如果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话，那就更清楚了。你如果读路加福音的话，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这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这是预言，我们知道这个预言的结果果然应验。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兵丁把耶路撒冷城烧了，他们后悔了，因为他们发现好多金子银子就融在石头里面，所以后来他们就说下一个命令，把所有石头缝里面的金子银子挖出来，所以他们把所有的石头都挪开，果然像圣经所说的，耶路撒冷是一块圣殿，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那么第五点，我想很清楚的，耶利米是个受苦的仆人，是个受苦的先知。我们的主呢，也是受苦的，没有，那是没有问题的。第六点，耶利米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的主所处的时代几乎是一样的。耶利米没有多久以后，耶路撒冷城 就没有了，就沦陷了。我们的主也是没有多久以后，在主后70年，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城也沦陷了。所以你看，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出来说，我们的主，你这个我们的主的确是真耶利米，而耶利米的确是预表基督的。那么第七点，你知道说耶利米，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耶利米是做万国的先知。那么毫无疑问的，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迦音里面有一句话，这个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毫无问题，我们的主他的救恩是送到地极的，这也是以赛亚49章那里给我们看见的。第八点，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不接待他。他到了拿撒勒，有人说拿撒勒有什么好的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自己，所以主耶稣说，这个先知没有在本地受尊重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他把自己当作先知，但是呢，在他所在的地方，或者说在拿撒勒，没有人看重他，没有人看得起他。耶利米也是呀，耶利米在亚纳图城那里，你如果读圣经的话，特别11章，我想我不去读了，你读的11章呢，你就知道亚纳图的人就起来给他很大的难处。所以这是第八点。第九点呢，就是两个人都是忧患之子。耶利米是忧患之子，我们的主当然更是忧患之子。我们的主一生最痛苦的一次，那就是克西玛尼。那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你读耶利米书有2章圣经，你读了以后，你觉得就好像进到克西玛尼一样。一个是12章，一个是20章，弟兄姊妹记一下就可以了，现在不必去读它。所以耶利米第12章跟耶利米第20章，仿佛啊，给你读了以后，你的感觉就好像我们的主在克西玛尼园的感觉一样，压出油来。然后呢，第十节最后一点，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耶利米第11章第19节，11章19节。11章19节，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太清楚了，以赛亚53章那里第7节明明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好好的比较一下耶利米和我们的主，你就能够肯定说耶利米的确预表基督。所以现在你再来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弟兄们，你就会明白到底耶利米哀歌是什么。你读耶利米哀歌，你就听见耶利米的哭声。但是我们更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今天我们的主他如果哭耶路撒冷，他是指什么来说的？耶利米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个物质的城。那如果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到底代表什么？我想耶路撒冷代表什么最清楚的就是耶利米哀歌。我们好不好看看耶利米哀歌，翻到耶利米哀歌这里，我想我们很快的可以把耶利米哀歌这个耶路撒冷我们就能够找出个定，到底耶路撒冷代表什么。这个第一章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就是961页哈，第一章961页。那现在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有一句话叫何竟独坐，现在竟如寡妇。那何竟在原文是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好像一个朋友你好久不见了，结果他得到一种病，你再见了他好像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你觉得这个人完全变了，不一样了。那么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啊，这个最开始的在原文是怎么开始的？怎么先前满有人民的城居然独坐？那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是从怎么开始的？ 那么这里呢，给我们看，这里在这里很清楚啊，给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呢，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耶利米这个哀耶路撒冷的时候，那这里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这个当然指耶路撒冷城说的。所以呢，现在他哀耶路撒冷，所以这第一章毫无问题。第一章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城本来呢是列国中最大的，现在如寡妇，先前在诸省王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禁贡的。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城变了，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座城。那么这就是耶路撒冷城。那么到了第二章，你就知道，那么他就换另外一个方法来说，第二章，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好，那么现在我们记得这个耶路撒冷啊有两点，第一它是一座城，第二呢，第二章这里所讲的怎么使主发怒让黑云遮蔽西安山，那么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日子不纪念自己的脚凳。那么这个脚凳指的什么说呢？脚凳就是指着这个圣殿里面的约柜所的。所以这个乃是代表什么？乃是代表圣殿。所以我们记得每次讲的耶路撒冷的时候，根据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它是一座城，到了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西乃，就给我们看见摩利亚山上的故事，那个山上给我们看见一个殿，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神的殿。那么这是第二章。然后呢第四章就这三个地方，所以你看得很到耶路撒冷是什么很清楚啊。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街各市口上，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荆棘。那这里讲到西安宝贵的种子，所以现在简单的来说，这个西安乃是指着西安山来说的。所以弟兄们，耶路撒冷里面有两座山，一座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上面所占据的乃是神的殿，神的殿在摩利亚山，但是呢大卫的宝座是在西安山。所以现在很清楚了，我再说弟兄，我再说一遍，什么叫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一面它是城，但另外一面呢是两座山加起来解释，一个是摩利亚山，再加上西安山。摩利亚山代表神的殿，讲到神的殿，西安山呢是代表大卫的宝座。好了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来看的话，那么什么叫做神的殿呢？神的殿毫无疑问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你每次到了这个摩利亚山，到了神的殿，那就是来到神的同在那里。所以神的殿是指着神的同在说的。那么大卫的宝座呢是指着权柄来说的，因为大卫，你知道大卫的宝座，基督就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个就指着掌权的基督来说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当这个耶利米哀耶路撒冷的时候，那请我们记得他就问说，为什么耶路撒冷变成这个样子呢？他用三个形容来形容，第一，这座城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第二，这个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神怎么不纪念他自己的脚凳，第三，为什么西安的种子这个西安的种子为什么好比荆棘，现在为什么算为窑匠手中所做的瓦瓶。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西安种子也变了样子，所以耶路撒冷城变了样子，就代表城变了样子，殿变了样子，西安山变了样子。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很清楚的，耶路撒冷一面代表神的同在，你看神他的同在就在耶路撒冷，第二呢，他的权柄也在耶路撒冷，因为他的宝座就在耶路撒冷。 那么他的宝座乃是透过大卫的宝座来代表的。所以如果你看见锡安山，你就知道这里有神的宝座。如果你看见摩利亚山，你说这里有神的同在。那么这什么呢？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内容。如果你要看耶路撒冷内容的话，那么就是锡安山跟什么跟锡安山跟摩利亚山所代表的。换一句话说，什么耶路撒冷内容代表什么？耶路撒冷内容就是神的同在加上神的宝座。那么这个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那么这个是它的内容。那么因为耶路撒冷有了神的同在，有了神的宝座，所以就是外面来讲给人感觉是一座城。那城特别耶路撒冷城，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它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他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么所有在耶路撒冷，所有在犹耶路撒所有在这个巴勒斯坦的人，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有一座城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座城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可以说是最美丽的一座城，你知道吗？它是造在山上的。那么你知道这个，如果我们知道一点地理的话，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它这个西边就是地中海，东边就是死海，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大概是 海拔底下400公尺。那么如果你现在从海拔底下400公尺往上爬的话，要爬到海拔以上1000公尺，那个大概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画一个横切面的话，从地中海慢慢往上走，然后呢爬到顶点，然后再往下走，一直走到死海的话，那最高的那个点是什么？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你有机会到死海去，特别在黄昏以前，太阳下山以前，如果你来得及的话，你能够沿坐着他的公车，然后呢，沿路一面慢慢那个车子慢慢往上爬，特别当夕阳西下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到了这太阳快下山，整个太阳那个快下山照在那座城的时候，那个整座的城像黄金的城一样，非常非常的美丽。为什么？因为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个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见证。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是光是盐的时候，那就是指说你们的好行为能叫人看见，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所以毫无疑问，弟兄姊妹，在山上的城代表什么？代表见证。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什么叫做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告诉我们说，就是耶路撒冷今天代表什么？耶路撒冷就是内容来说是指着神的同在和神的宝座。那就是因着神的同在和神的宝座，因着有这样的内容，所以呢外面就有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就是给人看见，那个就是光，就是盐，让人那个不能够隐藏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两面，第一，就是个人属灵的生活来说，今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把同在赏给我们，而且他也设立宝座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当我们每次与主同住，当我们每次与主有交通，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我们的内容。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外面自自然然就会有一种见证。因着我们读经祷告与主有交通，那么这个就是摩利亚山，这个也就是锡安山。锡安山就是我愿意伏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当他叫我转过第一个第二第当他叫我转另外一个脸，我就转另外一个脸，当他叫我走第二里路，我也走第二里路。你看见吗？我在凡事上顺服他。另一面，我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就好像在圣殿里面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容。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人，耶路撒冷就是代表我们这个人，代表我们这个蒙恩得救的人。那么就做因着我们里面有内容，因着我们与主交通，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着我们现在活在主面前而伏在他的权下， 我们自自然然就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弟兄姊妹，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那就是光，那就是盐，那就是见证。所以耶路撒冷另一面代表什么？代表见证，人家就看见了那个见证。那么这一点我想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以能有见证，就是因为我们顺服主，照着圣灵的引导，常常住在主里面。那结果呢，弟兄姊妹，外面所给人看见的，就是应该耶路撒冷所给人看见的。就着个人来说，就着团体来说，那就是指着教会说的，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那么教会的内容是什么？教会的内容，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主的名在这里，若奉我的名，若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那么不止如此，教会也是让圣灵有完全的权柄，他们受圣灵的引导在那里聚集，受圣灵的引导 在那里跟随主。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他们的内容。就好像我们是月亮一样，月亮是没有光的，但是月亮呢，它的脸是朝着太阳，当它吸收太阳的光的时候，然后不知不觉就反射了太阳的光。所以窗前明月光，那个光严格说来是太阳的光。所以当我们真的在那里活，当与主有交通的时候，人看见的不是我们，人看见的是基督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好了，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耶路撒冷贝罗？到底耶路撒冷贝罗这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我们要回到创世纪，你记不记得当初神创造的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的？换一句话说，神当初的目的就是希望人能够吃善恶树，吃真是生命树的果子，结果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住在他里面，他就能一面享受神的同在，另一面这个生命会给他引导，他在那个顺，他如果顺从这个引导，你看见这里不只有 西安山，这里也有摩利亚山。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他就能够不光是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而且他越过越能够彰显神的。换一句话说，神在他们身上的那个当初创造那个原始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但是很可惜，当我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们被掳了，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你看见撒旦就像尼布加尼撒王一样，你看见人类第一次被掳就是第一次堕落的时候。所以从那个又开始人堕落犯罪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你看现在整个的耶路撒冷，就整个的耶路撒冷变了样子了。从前呢，他们在巴比伦呢，考古学家发现有一个印很有意思，那个印本来是王玺，是王的印，那王的玺上面有王，有王的名字在上面。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很奇怪，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在那个王的印上面有一个狗的脚印在上面。那么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怎么会发生的呢？后来他们才晓得，因为他们盖做印的时候都是在地上做的，所以呢，有一天不小心啊，那个狗啊不知道怎么样就跑过去，就一脚就踩上去。后来呢，在那个王的印上面就是狗的一个印，所以呢，这就是个很这个生动的说明，说明什么？我们这些人应该都是照着神的形象。但是自从我们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说另外一个丑陋的东西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你看见吗？我们就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换一句话，那个见证就失去了，见证就失去了。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眼光来看什么叫做耶路撒冷，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得出好多好多的教训。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想这一点就能帮助我们把耶利米哀歌整本把它开启起来，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我们等一等再回到耶利米来。那么为了讲，我刚才把这个背景的话或者打底子的话大概都讲的差不多，那现在我们再往前一步应该就很清楚了。 耶利米不只是个，耶利米不只是一个哭泣的先知，耶利米也是祷告的先知。在耶利米书里面，他一共祷告了17次，没有多也没有少。那么耶利米的特点在哪里？他一面说预言，他一面祷告。换一句话说，一面神的话领导他，另一面呢，他就一面用祷告来与神有来往。所以弟兄姊妹，耶利米的这个题材很特别的，耶利米一面有预言，另一面有耶利米的祷告。神的话，预言是神的话领导耶利米，祷告是耶利米把他的感觉向神来倾吐。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面有神的话，但是另一面有祷告。所以你看见吗？也是耶利米告诉我们，他把神的话拿来当作食物吃了。弟兄姊妹，只有耶利米这样说的。所以对耶利米来讲，他不只听见神的话，那个神的话好像食物一样，在他里面吃了，在他里面消化了，然后变成一堆的感觉，他就把这个感觉倾吐在神的面前。所以你如果从第一章开始，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第三个祷告，第四个祷告，然后呢到了第17个祷告，那么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他祷告完了17个祷告以后再也没有祷告了，就完了。那现在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他在那里有第17个祷告以前，他做了一件事，这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那么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当耶利米要祷告最后的一个祷告以前，那个时候我们读圣经知道说他已经被关在这个皇宫里面，在护卫兵的院子里面。他不为什么不关起来呢？因为他在那里发预言，然后那个西底家非常的不高兴，所以把他放在护卫兵的院里面。那么就在他坐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神给他一个意象，就告诉他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要来见你，要对你说，我在亚纳图的那块地啊，求你买来。亚纳图我们刚才说过，是这个是谁的城？是耶利米的故乡，他就住在那个城，那个城都是祭司。那么现在呢，神告诉他说，你叔叔的儿子叫哈拿灭，他要来见你。那么他要对你怎么说呢？他要告诉你说，我在亚纳托的那里有一块地啊，你要把它买来。那么因为你是至亲的亲属嘛，所以你可以把它，因为我们没有钱嘛，所以你是我更近的亲属，所以你可以把它买来。那么等到神对他这样的讲的时候呢，果然呢，他的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呢就来了，就来到了护卫兵的院内，就对，然后呢他就对耶利米说，他说，我在便雅美境内亚纳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为你买的合乎承受的，你是你当属的，你为你自己买吧。那么耶利米就清楚了，是神要他买那块地，就是要把在亚纳图，就是他故乡的那一块地，那个把他买来。那么他说，我便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纳图的那块地，凭了17舍客勒银子给了他，所以他用17舍客勒就买了亚纳图那块地。那么请大家注意哈，这里是17舍客勒。等到他做完这件事以后，他就祷告第17个祷告，明白吗？他等一等，一共有17个祷告，现在他花了17舍客勒买了亚纳图那块地。现在要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现在是兵荒马乱的时候，亚纳图那块地已经沦陷了，因为在耶路撒冷的外面，耶路撒冷呢城还没有沦陷，但是现在呢，他的叔叔的儿子告诉他说，那个已经沦陷的那块地你要把它买来。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到兵荒马乱是卖地的时候，是没有人买地的时候，只有傻瓜才买地。但是现在呢，神要耶利米把那块地买来，你要把那块地买来。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呢就画了押，然后呢就请了见证人来，然后呢就把地契呢就做好了。 做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把这个地契呢就放在瓦器里面，然后呢就交给见证人，就把它存起来。那么为什么放在瓦器？因为万一要是将来烧起来的话，起码这个地契呢还在里面。弟兄姊妹，耶利米曾经说过一个预言，那个预言就是说70年以后以色列人要回到他们的故乡，就是以色列人被掳70年以后一定要回来。那这是神的话，虽然以色列人要失去这块土地，虽然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神借着耶利米告诉许多的百姓说，70年以后你们会回到这个地方，会回到亚纳突，会回到这些地方。那么弟兄们，现在耶利米相信不相信这句话？如果神的话临到他说70年以后这个地这70年要回到这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当然可以买那块地，除非神没有说那句话。根据常识来说的话，今天已经兵荒马乱，你只有卖地，没有买地的没有买地的理由。但是现在呢，谁要付钱买这块地呢？那是耶利米把这笔钱付上，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付了17舍克勒，然后呢，就地契弄好了以后，就把它放在哪里？就把它放在这个那个瓦器里面。那么大家想想看，假定70年以后，假定耶利米还活着，或者耶利米的后人还活着，我要问弟兄姊妹，谁配得展开那个地契？谁配得？现在地契是封好的，现在谁有权柄可以把地契打开的？当然你要问，谁付了17舍克勒？谁付了17舍克勒，谁就有权买这块地，所以这块地就是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如果你明白了这幅图画，现在你再来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约翰在那里哭说，我你看见在你看见在宝座前面有一个书卷，里外都是纸。那么现在呢，那个现在有人问说，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因为没有人，所以呢约翰呢就大哭，因为没有人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后来我们知道说，原来宝座中的羔羊，那个羔羊是刚刚被杀的，那么就指着我们的主刚刚升天。因为我们的主刚刚升天，那么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他配展开他的书卷。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根据这个，根据诗篇第二篇，你看见圣经明明告诉，应神明明应许弥赛亚说，我要把地级做你的田产，换一句话说，全地都是你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根据这句话的话，那么我们要问说，现在谁，当我们的主展开，配得展开那个书卷，那个书卷代表什么？毫无疑问的，那个书卷乃是代表整个的地契。你知道，自从撒旦背叛，自从撒旦盘踞了这个大地以后，就好像当初的这个，就好像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盘踞耶路撒冷，盘踞那个整个那块地，耶路撒以这个巴勒斯那块地，包括亚纳图那块地一样。所以现在你看见说，神失去了版图，本来天是他，地也是他的。现在主耶稣需要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看见行在天上没有问题，行在地上有问题。所以主才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如果你把神的地图打开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地球和地球周围的空气，你看见已经变成仇敌的版图了。所以那个地已经沦陷了，就好像以色列的地迦南地现在沦陷在巴比伦的手里一样。 那么弟兄姊妹，是谁能够把那块地拿回来？那就是看谁拥有那个地契。所以弟兄姊妹，只有真正付了十七舍客勒的人，现在他能够展开那个属权，因为只有佩德他展开那个属权。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十七？你知道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看见，在犹太的日历里面，你从年初开始，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到第十四天，就是正月十四号。正月十四号，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再加上三天，我们主从死里复活。所以现在你明白十七代表什么？十七毫无疑问的代表死而复活。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洪水的时候啊，是正月十七号，根据犹太的日历啊，我现在不是讲我们的月历，根据犹太的日历，那么正月十七号你看见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换句话说停在复活的境地上。所以十七代表复活，死而复活。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的故事？雅各的儿子约瑟十七岁被卖了，被卖了。那结果呢？我们知道雅各后来做了宰相了，约瑟做了宰相了。后来雅各看见他的儿子坐在宝座上多少年呢？十七年。十七岁被卖，结果十七年他的父亲看他坐在宝座上。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十七是代表死而复活。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种的知了会叫的那个知了。那个知了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知了啊一大群成群往一个地方飞，而且他们很早就起来了，而且他们很早起来守成根呢。为什么守成根呢？他们呢每次一起来都是对着太阳唱歌的，而且太阳的光越强啊，他们的歌声越嘹亮。所以每天早晨啊，你就看见知了在那里唱歌。那么大概一个礼拜以后啊，他们就生卵。然后呢，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结婚，就生卵。然后呢，然后这个就变成个蛹。没有多久以后呢，就掉到那个泥土里面去。那么等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到十七年的时候，又从泥土里面出来，那个就是新的知了。然后呢，又是经过两个月。然后后来呢又掉到泥土里面，又是经过十七年。所以无论就是神的创造，无论就是神的话语给我们看见，十七舍客勒，十七乃是代表死而复活。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已经为我们付了十七舍客勒。那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真耶利米，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耶利米所预表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耶利米回来的话，如果有一天回到耶路撒冷的话，我们要问说，谁配得来展开那个书卷？谁配得得着那块地？谁配得收回那些所有的使徒？毫无疑问的，只有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启示录里面，你看见我们的主，结果就揭开一个印、两个印、三个印。那个印原来就是封了一个封条、两个封条、三个封条、四个封条，然后这个书就揭开，那这个契就揭开了。那么这个地契一解开了，就是告诉人说，这个所有权是属于谁的，全地都是属于主的。那么今天撒旦是非法的盘踞这块地，但是感谢主，因着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因着他升天，现在你看见他就从敌人的手里面就收回了那些使徒。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你看见在这里耶利米往前看，虽然他在这里做了这些事，但是不要忘记， 那这些事就给我们，这些事就给我们看见，最后我们的主不只是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那么所以只有他能配展开那个书卷。所以这个就是耶利米整本书里面最中心的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整个人类，或者这样说吧，今天人自从堕落犯罪以后，就完全失去了神当初的旨意，不可能再为神做见证。所以你看见耶路撒冷城沦陷了，人堕落了，那不止堕落，人也失去了他的乐园，全地都沦陷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在这里就是借着耶利米，借着耶利米的十七色克勒，所以呢他就买了那块地。总必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施慈爱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使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然后他说，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手里了。那么这样你看见这个祷告就是耶利米最后一个祷告。然后他再有没有祷告，然后下面就是神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你看见十七个祷告代表死而复活，十七色克勒也是代表死而复活。那么什么叫信心呢？让我们记得，大家都相信死，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是相信死而复活。所以你看见这就是耶利米的信心，耶利米的信心不只叫，不只说要拔出，而且要建造，要栽植，不只要毁坏，而且要建造。耶利米的信心不只是死，而且也是复活。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可以说是耶利米最中心最中心的一个信息。那么这是从预表的角度来看，所以这里你就读出那个预言背后的灵。虽然这是耶利米书，但是你能够看见基督，你能看见，你能看见什么？你能看见这个就好像以赛亚看见基督的荣耀，耶利米也看见基督的荣耀。那么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图画。那么这是一面，我们从耶利米是基督预表角度，我们如果来看的话，我想这个就很清楚了。那另一面呢，我们要从耶利米本人来看，就做耶利米是神的仆人来说，那这一点我们能够得很多的帮助的。换一句话说，耶利米就做他自己是神的仆人，现在他学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你听见神说话了，不错，七十年之后要回来，那现在你能不能买这块地，你肯不肯出十七色克勒买这块地，就是看你相不相信神的话。所以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是神说了我相信。那么最稀奇在哪里呢？最稀奇就是耶利米书啊，三十二章，刚才我们所讲是三十二章的故事，这个三十二章呢刚好发生在三十章跟三十一章后面。那现在我很快的给弟兄姊妹一个概念，你如果要明白整个耶利米书，那么很清楚，耶利米书啊只有一书、二书、三书，约翰有一书、有二书、有三书。那么实在说来，你要明白耶利米书，虽然是一共多少章啊？一共是五十二章。虽然是五十二章，但是你很容易掌握它的。你只要记得它一共是三书，约翰有一书、二书、三书，所以现在呢，耶利米也有一书、有二书、有三书。那么你怎么知道是一书、二书、三书呢？因为在这三段里面，神都对耶利米说：“你把它写下来。”你记不记？他有一度把一段话写下来，后来约雅敬把它烧掉了。
那么你记得那段故事，后来神说你再写一遍，那么很可能这个约翰耶利米一书就是那卷书。所以呢，让我们记得这个，你要读耶利米书的话，有耶利米一书、二书跟三书。那么耶利米一书是从哪里到哪里呢？我很快提一下就可以，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25章13节就完了。25章13节，我们怎么知道呢？你读25章13节哈，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载在这书上的话，使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所以到这里就完了，你如果这个懂到这里就完了。所以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25章13节，这个叫耶利米一书。那么耶利米二书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30章跟31章两章。那这两章呢又称为安慰之书，这两章是专门安慰的。那前面这个约翰耶利米一书呢，许多定罪的话，许多审判的话，许多神愤怒的话，许多责备的话。但是呢，你到了这约翰耶利米二书的时候，你看见充满安慰的话，那稀奇的很。你如果读这两章，所以我们愿意提醒弟兄姊妹，在耶利米书里面，如果你要找到最中心的话，那应该就是耶利米30章跟31章。那这个代表不止神前面有神的审判，有神的责备，但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安慰。你看见现在耶路撒冷慢慢沦陷了，现在你看见一切神所应预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慢慢开始应验了。特别当你看见这些事慢慢开始应验，慢慢你看见说现在耶路撒冷城沦陷了，慢慢的你看见的的确确往那个方向的时候，现在你看见说神对他的百姓有安慰的话，那那个安慰的话，所有应许的话，安慰的话都在30章跟31章，这是耶利米二书。耶利米三书呢，就是从46章一直到52章，我们就算是这是耶利米三书，一直到最后耶利米三书。那么耶利米三书很简单，耶利米三书呢，就是对于外邦列国所发的预言。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两章，就是50跟51两章，因为50跟51特别是讲到巴比伦，这是很清楚的，你如果仔细读这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明白耶利米的预言的话，严格说来就这三书，一书大概是有25章的样子，然后有两章，然后后面呢就是46章到51章。那么当中我跳了很多地方，那么这个是代表这个很简单，所以这个在你认识耶利米书上就很容易了。那么你如果26章1节到29章32节那一段呢是插曲，那个插曲就是一段的历史，就是一段的故事。那么就在这一段的历史故事里面，耶利米就把所发生的事告诉我们。那所以这是一段第一段的插曲，然后第二段的插曲呢就插在31章以后，从32章开始一直到45章。那么这里面就是另外的一段的故事。所以让我们记得，那么真正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是浓缩在刚才我所说的耶利米一书、二书跟三书，神叫他你写下来他就写下来。那后面那个书啊，第三书你记得吗？他还叫人带到巴比伦去，然后呢要让这个书啊用石头绑着沉下去，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最后也是这样的一种沉下去。所以你记不记得在启示录里面约翰讲到巴比伦沉下去的时候，就是类似这样的沉下去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就是神命令约书亚写了三书，所以有一书、二书跟三书。我们没有时间看这个，但是我想很快的我们看一下这个耶利米31章。
很快，我很快的选择一点给弟兄姊妹看。这个30章31章乃是安慰的话。那所以你看第一章啊，30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耶和华的话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你看见吗？前面都是讲的被掳，你如果读一书的话，讲的被掳，讲的审判，讲的责备，现在说要被掳的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就是他们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产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缠腰，像产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不必从镜像上折断仇敌的额，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奴隶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那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当耶利米讲到盼望，讲到安慰的时候，耶利米现在的预言呢，不是围绕的第一个焦点，现在围绕第二个焦点。不错，后来以色列人要回，从巴比伦要回来，但是现在呢，你看见神给耶利米看见的望远镜是一直看到我们的主回来，看到弥赛亚回来。所以现在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讲到那日，讲到主的日子，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就是约珥记所讲，那就是指着弥赛亚，讲到末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说，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神和我为你们要兴起的王大卫，那么这个就表示我们的主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现在你看见耶利米一看就是看到整个时间的最后面，所以现在一看就一直看到什么？看到有一位坐在大卫宝座上。那么不要忘记，我们晓得本来大卫宝座已经没有人坐了，因为被掳了以后就没有了，但是现在给我们看见说，你看大卫宝座还有人坐在上面，所以这就是盼望。我们再读下去，故此耶和华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到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无人为你分数，使你的伤痕得以缠裹，你没有医治的良药，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不来探问你。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你，用残忍者的惩治你，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你的痛苦无法医治，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掳掠你的必成为掠物，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那吞吃你的是巴比伦，只有必被吞吃就被波斯吞吃了，所以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所以这就是主所说的，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说这是西安，无人来探问。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必有感谢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知减少，使他们尊荣不知卑微。这就是指着以色列要回到耶路撒冷，那不只指着第一次公元前600多年前回到巴比伦，从巴比伦回来，也是指着末日回到从巴比伦回来。然后你看他这个第23节，看哪，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扫灭的暴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那么现在就转到巴比伦头上去，那或者转到这个在主回来以前那些仇敌的人身上。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 那么如果我们再读下去的话，那么这就是安慰话。你看呢，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在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那是指着末日说的，这个不是末日，因为到时候以色列跟这个犹大要成为一根杖。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西安，到耶华我们的神那里去。耶华如此传扬颂赞说，耶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同到这里来。那弟兄姊妹，这个是指着末世，这个不是指着公元前多少年，这就是现最近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里说要从地极招聚，从北方领来，地极又是北方，那就是莫斯科那一带。所以这就指着这些苏联的犹太人回来说。所以你看这个预言非常的准确，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所以大邦，所以是一步747，一步747带回来。尤其他们从伊索比亚都是黑人，但是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不只是黑人，因为他们的知识很简单呢，所以他们一生就是生很多，所以他们这个用747回来的时候，就在飞机上好几个产妇生孩子的，一点都不错。就像这里所说的，有孕妇有产妇。那么他们所有的那个，因为幸好啊，这些伊索比亚的人都瘦得很，都不是像那个从苏联回来一个人占两个位置，他们两个人可以占一个位置，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是绑那个带子的，因为整个飞机啊，满满都是人，他们回来都是一帮一帮回来的。所以你看，这就是耶利米所预言的。那么他们要哭泣而来，我们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儿子。那么如果我们再这样读下去，你看这个我们可以一直这样读下去，然后呢读到哪里，读到这个第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到至大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个约是新约，这个约现在是和我们立的。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回到时候到了末日，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当那弥赛亚国被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圣灵要浇灌他们，然后呢要和他们立新约。那个时候你看见说，凡是在我们身上所经历的，他们也要经历。我们圣灵浇灌我们，圣灵也要浇灌他们。现在呢，律法在我们的心板上，到了那一天也在他们的心板上。所以你看见，这就是末日最后所要发生的事。然后35节，那时太阳白日发光，使新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喷涌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那下面我不读了。那么这里很清楚，我们知道，我们这里很清楚的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太阳白日发光，这个有定力的，不能废去。所以呢，神永他不能够，所以你看见他不能废掉以色列的后裔。还有呢，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个是不会发生。所以我们知道，一面以色列要复国，以色列人要回来，还有呢，这个大卫的宝座，就是说这个大卫的宝座 有人坐在上面，那就是我们的主坐在上面。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这就三十章跟三十一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应许，给我们看见神的话，给我们告神应许他们说有一天要把他们带回来。那么当神讲了这一段话以后，然后那么你知道耶利米被监禁，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有话告诉他你买那块地。那么弟兄们，就是因为神借着耶利米讲七十年的事，也借着耶利米给了第三十章跟三十一章，神说了，现在呢，他相信，现在他愿意付十七舍客勒，所以等到他做完，等到这个耶利米做完了这些事以后，然后神就开始说话。那么等到神开始说话的时候，神特别怎么说呢？神说大卫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那么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所以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在这个耶利米买那块地以前，前后有两个约，一个约是和亚伯拉罕的约，那换一句话说，他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这是第一。第二，所以后裔不会消，所以前面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后裔是所以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他不可能断绝，这是因为和亚伯拉罕的约。那么下面呢，神在这个祷告以后，神对这个耶利米怎么说呢？神就说，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如果不按时轮转的话，就能废弃我与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儿子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但神老早告诉大卫说，你的儿子就是那个你的宝座是永远的宝座。那么现在谁能够把这个约挽回？是谁能够叫这个约能够实现呢？没有问题的，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等到我们的主最后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说他和亚伯拉罕的约实现了，他和大卫的约也实现，还有他用血和我们所立的新约也完全实现。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耶利米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信息是什么呢？神说话了，但是耶利米就着他个人来讲，他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他肯不肯在这个时候再付上代价。如果他肯付上代价，他肯付上十七舍客勒，这就是信心的表现。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神说了，现在呢，我相信神所说的，那么而且我付上我的代价。十七舍客勒就表示说，我相信有一天神要带我回到这里，我这个钱付了，将来这块地就是我的。这就叫做信心，凭着信心来支取神的应许。虽然这块地没有在我手里，但是我知道将来这块地一定在我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就叫做一人因信的生。虽然这个加勒底人，就是虽然这个什么，虽然这个巴比伦已经围困成了，虽然现在你看看四面所有的情形已经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已经没有希望了，那么弟兄姊妹，但是感谢主，主的话在这里。所以今天谁能够活下去？只有一人。谁是义人呢？圣经给耶利米给我们看见，到了我们的主回来的那一天，他又给我们看见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义，所以基督乃是我们的义。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怎么能生活下去呢？没有别的，那是因着相信。所以弟兄姊妹， 等到耶利米祷告完了以后，17个祷告以后，他再也没有祷告。为什么？他不需要祷告了，他相信神已经为他成就了。如果他继续祷告，就表示说没有成功，他不必祷告了，就证明说他相信这件事就成了。那果然我们知道后来这些事就成了。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耶利米，整本耶利米所给我们看见的信息。那个信息是什么？那个信息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虽然加勒底人，虽然巴比伦人可以在那里猖獗，好像从表面来看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感谢主，现在呢，耶利米能够凭着信心，因为相信主的话，知道说70年以后要把他带回来。为什么70年？70乃是人天然的岁数，那些假先知说2年就可以回来，但是不，2年功课没有学好，所以神不会带他们回去的。所以耶利米知道说，等到我到了天然的尽头，70岁就是表示，因为摩西说人若强壮可以活到80，人一般的岁数是70岁，所以70是代表天然的岁数。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到了70年，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被带到尽头了。但是感谢主，是谁把我们带回来的？是主的话把我们带回来的。你能不能相信？你相不相信主做的没有错？你相不相信你可以等70年？你相不相信等了70年以后这块地还是你的？弟兄姊妹，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说神在我身上做的没有错，虽然就是我眼前来看我们是被掳了，虽然现在我们要过漂流的生活，虽然这是苦难，但是感谢主，我愿意服在他的手下。神说70年，我不愿意减少1年；神说70年，我也不愿意加增1年。但是因着这个缘故，我愿意付上17舍克勒。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耶利米自从他买了那块地以后，再也没有祷告，因为不需要祷告。祷告就是希望能够得着，现在他已经得着了，这就叫做什么？这个就叫做信心。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当你读到哈巴谷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哈巴谷书？哈巴谷这个先知和耶利米不一样，耶利米是宣告神的旨意，哈巴谷呢在那里问神的旨意。这个和普通先知不一样，先知普通是宣告主的话，但是现在呢，他就问神说，神啊，如果你是神，你为什么不除去，为什么不除去强暴，为什么不对付这些强暴？你看见国中这许许在国，在这个在这个迦南地许许多多不讨你喜悦的事，你为什么不审判？结果神的回答什么？他说，我要审判，我从北方要兴起一个民族，叫做加勒底族，那就指着巴比伦说的。然后他问神说，神啊，如果是巴比伦的话，那么你看这个巴比伦呢，是比那个巴比伦呢，是比这个以色列更不好，因为就这意义来讲，那么以色列人是比巴比伦更有意义的，比巴比伦是更有意义的。那么你怎么用巴比伦？你怎么用巴比伦来对付神的选民？所以你知道，当他在那要等候神的回答的时候，那么你知道神的回答是什么？神告诉他说，你要将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然后你知道那个末世是什么？神给的答案是什么？神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弟兄们，我们不会懂得为什么在这样的话里面，圣经给我们看见义人因信得生。我们普通以为说义人因信得生都讲因信称义，那么怎么在这个内容里面，怎么在这样的上下文里面讲义人因信得生？弟兄们，我们要明白哈巴谷书，你就要明白耶利米书给我们看见说，那些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结果他们把耶路撒冷拿下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怎么活下去？义人因信得生。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因信得生呢？ 用罗马书的话来说，是因信称义，也是因信称神。我们里面的肉体，我们里面的罪，就像加勒底一样，就像什么，就像巴比伦一样。这些人要把我们拖下去，这些人要叫我们沦陷，这些人要叫我们失败。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相信主的话，因为主的应许，因为得胜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感谢主，当主的话说了，我相信了，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就叫做信心。所以等到哈巴谷书两章写完了以后，最后一章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哈巴谷的祷告，那个祷告调用琉璃歌。那么你读这个祷告的时候很稀奇，你发现呢，这里讲到神的同在和神的显现的时候，有早晨，有中午，有晚上。那么到你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哈巴谷怎么祷告呢？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叫什么？这叫信心的诗歌。虽然在夜半的时候，虽然这个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所以弟兄姊妹，要明白哈巴谷书，我们必须明白耶利米。耶利米的信息跟哈巴谷的信息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在耶利米当他祷告完17个祷告以后，再也没有祷告，证明他现在他所走的路是信心的道路。现在他有的是赞美，现在他不再有祷告了，因为我们知道他知道神已经听他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那个兵荒马乱底下，耶利米能够活下去，为什么？因为他是个义人，义人必因信得胜。那义人不只是能有那样的祷告，而且义人也能有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呢，就是哈巴谷所给我们的诗歌。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只好停在这里。